书接前文，地图摆上了，各大将围着。章邯指着地图跟大伙讲，看见没，地图上标明了，我的身后就是定陶啊，旁边还有咱们几座城市，像什么武阳、濮阳、雍丘都在咱们两翼。我的计划是，楚军不来还则罢了，楚军来我们分散。为啥要分散呢？叫避实就虚，像梅花一样咱分开。司马欣将军在，我给你大兵十万，楚军不来还则罢了，楚军来了你不要打仗，马上率领大军退往濮阳，这是你的行军路线。你把楚军呢吸引到濮阳，我率大兵击其后，叫做伏备受敌。战令，董翳将军在，我给你大兵十万，楚军不来还则罢了，楚军来你往西北撤退，撤退到雍丘，要吸引楚军，避实就虚，那时节我领兵攻其后，让他伏备受敌，我在正面守住定陶，吸引他的主力部队。如果楚军失败了，你们两路进行夹击，我们三路合军，楚军可灭也。项梁、项羽他就逃不出我的手心儿。这就是梅花战术。哎呀，大帅高明，太高了，要照这样的战法，咱们一定能转败为胜。命探马兰奇及时探听情报，速报我知。是，探马兰奇就是密探，来回穿梭报告情况啊。单说楚军现在人马集中，一切都料理完毕啊。项梁呢，为了了解敌情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那情报工作要有失误，那肯定得打败仗。有一天，蓝旗官向他禀报，说我们打听清楚了，现在章邯呢分兵三路，不知为什么，有的往濮阳方向移动，有的往雍丘方向移动。章邯亲率大军守住定陶，不知何故。再探，蓝旗退下去了。项梁马上召开军事会议，参加的人都是高级领导啊。头一个项梁、军事范增、项羽、刘邦等人，各大将都参加了。项梁问军师：“军师啊，不知章邯摆的是什么阵法，因何三路分兵？”范增考虑考虑，哈哈哈哈，大帅呀，显而易见呐，章邯是躲避我军主力，叫避实就虚之法。他现在三路分兵，要牵制我军，迫使我军也分散兵力，他好各个击破。嗯，有道理。那么以军师之见呢，咱们也分兵三路，各个击之，那肯定能取胜。项梁点头，言之有理。项梁也是军事家，立刻抄起令箭，是分兵派将。项羽听令，在。项羽就愿意干这事儿啊，抖精神过来，躬身施礼。羽儿，这次又要开兵见仗，毫无疑问又是一场血战啊。我命你提兵五万，直接攻打定陶，你可愿意？
得令。
刚说到这儿，军师说话了：“妈，大帅，我拦你一句话。因为项羽将军十分勇猛，天下无敌。最使人不放心的是，项羽勇力过人，有时候性情太暴烈。我打算跟您请个假，跟随项羽将军在一起。有时候他控制不住了，我可以控制控制他。不知大帅以为如何？”哎，军师啊，我早就想这么办，羽儿出征，我多咱都是放心不下，有你做谋士，我一百个放心。那么从今之后，你就跟随项羽吧，多谢大帅。项羽也高兴，项羽一听我身边多了个谋士，到时候我料事不周，他可以给我出出点子，非常高兴。紧跟着项梁抄起第二支令箭，刘邦听令，在。刘邦啊，我给你十万大军，你起兵赶奔雍丘，一个劲儿给我猛打，不带有误。得令。刘邦高兴啊，原来就是个小沛公，现在居然成为将军，能掌握十万大军的兵权，那还了得吗？啊，仅次于统帅，因此带着他的部下樊哙、周勃、萧何等人，萧何他们从沛县全都调来了，现在已经兵合一处了。刘邦领令下去，而后项梁吩咐一声：“二部听令，英部、季部上帐。大帅，大帅，你二人听着。”我命你为二人为先锋官，率兵三万暴打前敌。要知道，先锋先锋有事先行，有事不行不成先锋。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不带有误。遵令啊！他们也下去了。紧跟着项梁调动大军20万，在后边都队就进发了。楚军声势浩大呀，这情报叫章邯知道了。章邯一听啊，高兴了，哈哈哈哈！各位听见没听见？哎，项梁中了我的计了，我这是梅花战术，避实就虚。他们也三路分兵，兵力分散了，我这次是肯定能够取胜。鲍大帅，还有件事情，先锋部队还有个项羽直奔咱们定陶而来。什么？谁？项羽。哎呦，章邯一听脑袋就冒了汗了，真怕这项羽啊。哎，就怕跟项羽对敌。这样吧，临时做一个小小的调整，我马上转移到濮阳，让司马欣跟我换个个。您说哪有这样的元帅？他呀，先躲清静了，他怕项羽。您说项羽有多厉害？他跑到濮阳去了，就这么躲过一劫。咱不说旁人，单说中军大帅项梁统帅大军是直奔定陶。后来一打听，哎，章邯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濮阳去了，马上一转个也追到濮阳啊。到濮阳关外列队之后，项梁是贪功的心切。项梁心说：“章邯呐，章邯呐，我要把你消灭，秦朝就完了。”秦朝现在靠什么支撑？就靠着这些军队，你支撑着半拉天呢，我一定得把你消灭。但是章邯这小子有老猪腰子，不敢接战，是闭门不战，四门紧闭，高高扯起吊桥，城头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，15万大军全都登城防守。 项梁领军在外头讨敌骂阵，英布、季布也在城外讨敌骂阵。章邯，有种的你出来，你我杀上三百合。章邯，你是个怕死鬼，你赶紧列队，不然的话，我们闯进濮阳，把濮阳夷为平地，杀你们个鸡犬不留。章邯，你出来。后来到了什么程度？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，这叫激将法，把章邯气的拿棉花把耳朵眼堵上了。章邯心里说话，不听不听，我就不听，你爱怎么激将怎么激将，我就是不出战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依然不出战，头一天没出战，第二天项梁急了，列队攻城，告诉英布、季布，一定要把城给我夺过来，要活捉章邯。楚军士气正在旺盛的时候，架了千架云梯，上万个沙袋。您说沙袋有什么用？有护城河呀，护城河里头有水呀，一人一口的沙子，叭叭叭往护城河里头填，人多势众啊，眨眼的功夫就填平了，然后步兵就冲到城下，竖起云梯。您看那电视剧都看过，云梯是那挺高挺高的梯子，我们一般的梯子也就是二楼，他这梯子不行，能通上四楼五楼。多少军兵架的竖到城下，然后短刀手、藤牌手顺着云梯攀登而上，嗖嗖嗖嗖嗖，想要登上城头，哪谈何容易啊？那能上得去吗？章邯在城头上亲自指挥呀、啊，给我杀下去，给我打下去！开弓放箭是万弩齐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进了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，可劲儿往下砸，上了一个砸一个，上了一个砸一个，有的刚一冒头，扑一毛挑下去。项梁在后头督战呢，打了一天毫无进展，再一看城头之下全是尸体了，项梁心疼啊。英布、季布过来了，大帅呀、啊，这样打不行啊，咱们损失惨重，士气低落，不能再攻了。收兵，离城五里安营扎寨。第二天吃罢早饭，项梁又列队吩咐英布、季布继续攻城。云梯不好使唤，使天车进攻，上千辆天车。那要说天车什么德行什么模样，就是车带四个轱辘，这玩意笨重，高了下跟城墙差不多少，里边可以藏兵，有箭眼可以往外射箭，有门开个可以登城，它得贴近城墙，制造这种东西工程浩大呀，不到迫不得已不使唤这种天车，外边还用牛皮包裹着，一声令下万人出动，推着这天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地动山摇啊，贴近城墙，双方对射，啪啪啪啪啪啪。章邯一手挽盾牌护着自个儿的身躯，一面指挥，赶紧用雷石给我砸，用铁锤给我砸，放火给我烧，一定给我堵住。这铁锤这东可厉害，这铁锤啊都这么大个，都带链子的，临近了抡圆了往上砸，咵，您说得多大分量，砸到天车上，天车就碎了，里边人就得死啊，砸上就完了。 守城的军兵15万人，您不要忘了，那是实力雄厚啊！天车之外加上火箭，放的那个箭头是硫磺焰硝，一射它冒火，射到天车上有牛皮，帮冰住了，着了。再看火焰冲天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杀呀杀呀！这是有史以来罕见的一场巨战，直打的日头平息，城也没打破。再看楚军是伤亡惨重，项梁急的是两眼冒火，收兵，又收了兵了，查点军兵，就这两天损失了2万多人。那叫人呢、啊、人到10000无边无厌呢、啊、2万人呢、啊、项梁这心都掏空了。嘿，张邯呢、啊、张邯呢、啊、你小子是够狡猾的，这城我怎么个破法，难啊，只有强攻。第三天组织部队还要强攻，但是方法全使了。你用什么方法呀？你得研究研究。为出征之前，项梁召开大会，很多将官都参加了，项梁争取大家的意见，各位各抒己见，怎样才能破城，应该怎么个战法。大伙儿一听傻眼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没主意，所有军事上的方法全都用尽了，因此鸦雀无声。各位，紧急关头，因何不发一言乎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没词儿可说。谁都没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一个人说话了，这个人就是执戟郎韩信。前面书咱说了，韩信千里投军来到楚营，项梁看不上他，嫌他自吹自擂，给了他个执戟郎。升帐议事的时候，他拿个大戟在旁边站岗，如果散帐之后他就没事了。今天开会他也照样上岗，韩信在下边听得清清楚楚。韩信一看别人谁都不说话，心里一翻热，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啊！我盼来盼去，终于盼到有了今天了。他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一股猛劲儿，迈步出班。大帅，我可不可以说上几句？我有一计。项梁往下一看，哎，你是老几儿？你发什么言呢？将军们开会，你是个执戟郎啊，这哪有你发言的份儿？项梁把脸往下一沉，刚要动怒，韩信抢先说话了：“大帅，依我看，攻城事小，防守事大。虽然我军强势，两天受挫。”预防秦军结营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。望大帅，别说了。韩信的韩信，你真是自不量力！来人，乱棒给我打了出去！一顿乱棒，把韩信撵出去了。你看，这些人不以为然，旁边还站着个人，谁呀？过去咱提过，您还记得吗？陈平是魏国人，魏国现在灭了，陈平无处可去，就留在楚营，现在官拜客卿。您听这名，客人的客，客卿就是管你吃的，管你喝的，有了事儿呢，你给跑跑腿办办事儿，哎，有意见呢，你也发发言。是很次要的一个位置，但是陈平非等闲之辈啊！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。他一听方才韩信说了半截话，他就知道这知己郎韩信非等闲之辈。他说的很对，我们现在攻城是小事儿，粮天受挫，士气低落，你得预防章邯偷营劫寨呀。你光打人家了，你就没想到人家能不能打你。陈平看得出来，章邯必时就需消耗楚军的兵力啊，这是有用意的。章邯元气未伤，实力雄厚啊，因此他一听心里就为之一动。但偷眼看看项梁，项梁在盛怒之下他不敢发言，他是客卿啊，位置太次了。但是大家开了半天会，谁也没拿出好主意来。攻城暂停，这陈平一琢磨，我呀去找找韩信，问问他有什么破敌之法。